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的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厂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厂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于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工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的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一生中，特别是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并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平民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1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的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1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